个人又必须福音化，不单单只是知道，而是要能够福音化，绝对不会动摇的万楼要成为这样子的万楼。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，现在持续的跟各位分享小组事工。第一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接待的意义。接待也就是得救。神与我同在的以马内利，你要实际的能够去享受它，这是接待的意义。第二，虽然接待了耶稣基督，可是很多的人都有问题，眼睛看得见的，还有也有眼睛看不见的这样的灵的问题。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关键，我们如果领受了福音的话，那么各位那些不知道福音的人，你要用福音去为他解决这些问题。那么能够看到自己应该做的，自己当做的应该做的是什么，也就是救活寄存信者。越能够救活寄存信者，也能够救活不信者，能够救活我们的后代。能够救活他们的，要建立这样的要员，要寻找并且建立这样的要员，那么所就能够救活所有的现场。上周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话语，第三个这个话语，上周，那么在现场以这个寄存信者、不信者、后代，今天是第四。这周是讲个人福音化。那么个人福音化是什么？我是谁？各位，我是谁呀？这是属灵的本真，也就是说属灵的真正的身份。那么我在哪里？我曾经在哪里？第三，也就是说现在，那我现在在哪里呢？这周希望各位能够找到这个答案，并且能够去享受它。我是谁呢？得救的我今天到底是谁？这是我的本真，也就是说我的真正的属灵的身份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，你是神的形象。神的形象是什么？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这个神的形象也就是说能够认识神的知识。唯有人才有认识神的知识，我们称他为是属灵的知识。愚昧的人，他们说没有神。谁呀？愚昧的人，愚昧的人，他们在心里说没有神， 这是愚昧的人。今天我与各位，我们是神的形象，能够认识神的知识，我们有这样的知识。还有我们有感情，感情是吧？动物、植物，他们没有感情，唯有人有这个感情。去一个国家，是玛利亚的铜像。突然间听不见，铜像。他们就说把在那里那个在他的这脚下放鞋啊之类的，然后在那里祷告啊，然后他说祷告了之后呢，他说那个铜像流泪了啊，然后大家都因此去参观啊，这个木头的这个铜像啊，真的会流泪吗？有感情吗？那如何能够流泪呢？那是恶灵的做工。因此大家都更加的把它神化了，然后去拜它。各位，我与各位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这是有知识、感情还有意志。有这个意志，那就是能够决断、下决断，并且能够有判断力，能够选择，能够区别好与坏，这是意志。这个世界上人怎么说？他说人有人格。人格是什么？讲智、情、义，他这三点加起来，他说就是人格。但是人只是靠这个人格吗？只是靠着人格而活吗？他失去了知识、感情、意志，在这个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100%是撒旦的做工。他们用这个知识去做，去骗人，用感情去杀人。用这个自己的决断力，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错怪别人。这个并不是自己的做工，这是神的做工啊！这不是神的做工，这是撒旦，完全100%是撒旦的做工。所以说，在这个知识里面，我们要有那个能够认识神的知识，这个里面应该包含着认识神的知识。如此，各位你们的感情。不是我的感情，能够常常在圣灵的充满里，这样能够在常常在圣灵的充满里面维持自己，还有所有的决断，能够知道说这是否成为神的荣耀，还是撒旦的荣耀？你能够判断并能够选择，是吧？所以说，神的形象这个部分。希望各位能够充满了认识神的知识。神创造人，唯有人能够遇到神。创世纪2:7里面怎么记载呢？刚刚讲到有知识、感情、意志，他说在他里面吹进生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没有得救的人，他的这个灵是死的，也就是生气，没有生命的气息，灵是死的。所以说只有自己的知识、感情、意志，那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吧？与神完全无关心情不好，然后就表达自己的这个感情， 这是人。没有决断力，也没有分别力，都是选择自己的利益。今天我与各位，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的神他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。在旧约时代，圣灵是能够进进出出的，但是新约呢，基督被钉十字架结束了所有的问题，圣灵临到之后，他说要到世界的末了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是吧？圣灵他内住在我的里面，也就是恢复了这个生命的气息，恢复了这个生命的意思。因着圣灵的内住，不是我的力量，而是神给我伟大的力量，即使有极限也能够超越。我们有这样的力量，那是这个力量是因着与我同在的圣灵的力量。所以说我们应当依赖的就是神的圣灵的力量，依赖神的力量，如此才能够超越我自己，能够超越问题。否则你就会被攻击，你很辛苦，你真的很苦。所以说神给我们圣灵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瞬间，我们有属灵的力量。所以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黑暗势力被倒塌，咒诅照样也被倒塌，给我们这样子的庞大的能力，这是生气生命的气息。今天我与各位，神也给我们伟大的祝福，真的是了不得的祝福。什么样的祝福？给我们认识神的知识，有认识神的这样的祝福，给我们身份跟权柄的祝福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能够运行的这样的力量的这样子的能力。各位能够知道爱因斯坦吗？爱因斯坦这么说，他说我的知识就像沙子一样，就像 沙子一样。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，就是认识所有的，我们有认识神的知识，也就是所有所有的知识的意思。我到底是谁？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神给我们伊甸园的祝福。伊甸园，它有四，里面有四条河，有四条河。带着神的庞大的能力，因着神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去治理这些，这是应允。圣灵内住在你们的里面的瞬间，这个能力就已经有了。你实际的去享受这个能力，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有趣。因为属灵的眼睛昏暗，因为太属肉体的，太属世了，不知道只知道自己，只知道肉体，只知道这个世界，只寻求这个成功，所以说很昏暗，所有的都被覆盖住了。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你们瞬间，已经有一切了。你要去寻找这些，这是祷告。这个应允已经来到了，并且你能够治理的，你能够治理。所以说我们要恢复这些，我们要享受神的权柄，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成功。有权柄的人 才能够征服这个世界。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，这个祝福已经临到我们了。各位，神的形象，生气，伊甸的祝福，你们已经成为拥有他了，实际已经拥有他了。你要感受，你要领悟，并且能够要想能够享受。各位，所以说你们不是一般的人，得救，也就是说你拥有了一切的意思。所以说我们要稍微改变我们的思考，不是只看现实状况，没有顺利的时候然后很高兴，不顺利的时候就很消沉。各位，我们不要这样子的、上下起伏，不要过得像不信者一样。我们相信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庞大的祝福，希望各位每天都能够去享受。我们已经拥有这些祝福了，可是这个祝福被撒旦夺走了，完全被撒旦夺走了。这个祝福被夺走了，也就失去了这些祝福，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夺走，都失去了这些祝福了。这样的状态，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，我们曾经也在这个里面，但是从这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称它为是命运。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命运，他说你是出于你父魔鬼，这个就是命运，完全被撒旦所掌握，这是命运。撒旦如果眼睛看得见的话，我们就会被欺骗了，可是眼睛看不见嘛，所以说人们都会被欺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嘛。各位，每天被恶灵所缚的人，他们这个 不洗澡不梳头、乱七八糟很邋遢、去上野公园啊、有一个七十几岁的人，他就说完全分子，他就非常这个大夏天，可是呢他就穿着大外套，然后头发完全就是因为没有洗嘛，就非常脏，都粘在一起了，就像都到什么程度，里面一定住了很多的虫子的这样的一个程度。各位，因为被命运所抓住，在被恶灵所缚，被恶灵所抓住，人如果这个恶灵能够看得见的话，他绝对不会被欺骗，因为看不见，不断的控制他的心怀意念，控制他的精神，能够控制他的就是撒旦，被这样子的撒旦所掌握，我们称他为是什么？称他为是命运。这命运其实就是原罪，在圣经里面他没有、这个原罪这个单词，就是说他是管辖外，管辖之外啊，比如说我们射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射中那个靶，可是就是没有射中，这样的意思。神说你不要吃，给我们这样子的这个靶，可是也就是说你偏了，我们称它为是原罪罪。离开神就是原罪，没有神就是而活而罪，一次都没有去想过神是罪。不信者他们会思考宗教，思考偶像吧。 所以说不断的以我为中心，以物质为中心，以成功为中心。没有神的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的生活。我们并不是讲他的坏话，也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错误。各位，你再怎么的有钱，若不遇到神的话，你生活的再好，若你没有遇到神的话，100%是被撒旦所掌握的这样命运，最终只能灭亡。这是命运，我们称它为是原罪。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自我为中心，因为有自己的思考嘛。物质有人不喜欢吗？我也喜欢，我也喜欢所有的。并不是说他不好，成功比不成功的人成功能更好。我们并不是说他是错的，也并不是他不好，但是最重要是被什么所掌握，是吧？被谁所控制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各位，你在怎么样的以自我与中心，有很多的物质在怎么成功，但是如果被撒旦所控制的话，那么只能犯罪。撒旦因为只能做工嘛，因为撒旦只能做工，是讲这样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你们要过得贫穷啊，并不是讲你就这样子没有钱就这样子过吧。这些都是以我们，都是我们人所需要的。肉体的人，我们也应当成功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并不是讲他不好，而是说你带着这些，在成功里面，你到底受谁的控制，这才是重要的。那些演艺界人、演员，他们很有人气，成为一个顶峰的这样的明星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自杀，为什么会抑郁症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神，不知道撒旦的存在，我们称他为是原罪。拿非利，我们中文是讲伟人时代，拿非利就是从天上堕落的，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那是什么样的存在的？就是撒旦。所有的人他们都失去神，然后嫁娶，然后只以肉体以为中心，结果被谁所控制啊？被撒旦控制。那个时候神呼召的挪亚，他说要为你自己造方舟，要为你的家族造方舟，为你的子孙后代造方舟，为所有有血的物这个造方舟，因为我要用洪水灭亡一切。有这样子的这个挪亚的洪水事件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呢？人们都嫁娶娶妻子嫁女儿，然后准备了很多的金钱，过着优雅的生活，但是结果都被洪水冲走了。这样的灾殃谁能够阻止呢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样子的灾殃。为什么那个灾殃只能来？因为神后悔造人，因为没有人去仰望神，没有人在神的面前献礼拜，没有人去意识神，也都是以自己的肉体为中心，都完全成为俗肉的，想要吃好过好，最终来领到了这样的问题。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一直在战争嘛，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我因为曾经有去过乌克兰，那个室内真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城市，也有百货店，可是这样的国家发生了战争，在一天当中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因为没办法胜过这个灾殃。地震一天当中死去 数百数万人，这样的灾殃人能够胜过吗？没办法胜过。我一生努力工作，然后才能好不容易盖起来的自己的房子，结果在一天当中完全的失去。这样子的灾殃谁能够阻止？若没有神，所有的人都灭亡。这样子的话，佛教外面的宗教无法教我们，唯有圣经告诉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创造主神他已经给人说明失去神的之后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。如果是唯有肉体在生活的话这个结果会怎样？唯有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说圣经是非常真实的书，因为神是创造主神。各位，人们都建立巴别塔，也就是以成功为中心。我并不是说不好，各位你们一定要成功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更加的要成功。但是成功并不是一切，各位，你成功，你成功之后，你是否能够荣耀神？是否能够受神使用？是否是神的做工？这个属灵的事实才是重要的。陷入命运里面，人们都被命运抓住，大家都陷入这个宗教里。这是加勒底乌尔，神说你要离开加勒底乌尔。巴别塔还有加勒底乌尔，就是今天所念到加勒底乌尔有什么？加勒底乌尔是一个地方那里有什么呢？人们都以我为中心，以物质为中心，以成功为中心，因为撒旦做工，虽然成功，但是烦恼忧虑不断的这个加增，然后人们就去行法术，行法术释迦牟尼、孔子，他们就建立各种各样的神把那些比如说有能力的人，然后把他建立成为神，然后变成占卜算命。他们去算命，为了要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，去看这个命运。他认为说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未来是多么的不安，才会去做这样的事。最终他们建立各种形象，大家都陷入这样的偶像里面，这个偶像里，然后去拜这些偶像。之后会来到怎样？来到哪什么呢？这个苦痛，痛苦会来到。什么样的痛苦呢？会有什么样的痛苦？首先第一个是属灵的苦痛。你的问题突然间一天就暴露出来了，还有精神的问题，还有心理的疾病，最终肉身也生病。虽然不能去地狱，但是完全是受地狱的影响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。并且继承，让我们的继承给我们的后代。各位，我与各位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曾经也在这里面过。 我们也陷入这个问题里面，也受苦过，也痛苦过。再有什么人气，再拥有的再多，但是也在这个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形象被夺走了，失去了神的形象，没有神的气息。然后这个伊甸园的祝福都被夺走了，所有的人都带着刚刚讲的第二大点而生活，用我们的努力，用我们的人格努力是没绝对没办法从这里脱离出来的。所以说我们曾在这命运里面，曾在宗教，在这个痛苦里面，但是神把我们从这里拯救出来，并不是你们的能力，并不是你们的这个人格，而是神给我们福音，神给我们福音。那就是创世三章十五节一开始就给我们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他说女人的后裔要来，要三蛇的头，要三蛇的头，而是说，就是说要瓦解撒旦的权柄。他说基督来，那你能够从加勒底乌尔，从这个偶像里面完全的脱离出来，从宗教里面脱离出来，给我们这样子的约定，那就是弥赛亚。创世记三章十五节，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作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。照着所预言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，我们的所有的已完全的结束了我与各位的咒诅跟灾殃，也就结束了所有的咒诅灾殃。所以说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他说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因着我的热心，并不是我们热心的做了什么而神祝福这样的祝福我们，不是的，我们的所有的都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神给我们这样福音。所有的我们都被夺走了，都失去了，在这样的命运里面拜偶像，在痛苦里，只能在痛苦里面而活的，是吧？但是弥赛亚作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十字架上完美的一次性的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接待他信他名的人，他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他说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各位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，当我们接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。所以说我与各位，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救活既存信者，也救活不信者，救活我们的后代，要能够在现场建立这个门徒，这个福音。在第二大点里面受苦挣扎痛苦，有肉体精神问题，不是在这个里面挣扎，而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问题。你要相信这个事实，你要相信基督已经结束了。所以说神给我们福音的祝福，祝福是什么？各位，你们得救就是祝福，你们身份改变的就是祝福，接下来在这个使命里面生活就是祝福。今天的本文，亚伯拉罕，神怎么祝福他？他给他五个祝福。第一，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也就是神给他应许性的祝福。 神单方面的向着亚伯拉罕，那拜偶像的，然后在那边造偶像卖偶像，你要从这样的离开这样的故乡，然后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他说你的后代，你的未来能够救活你的后代，救活你的未来，你要到我的所指的迦南地区，我们称它为是应许性，是神给他的应许，应许性的祝福。希望各位能够也要抓住这样的应许性的祝福。各位，你们绝对不会灭亡，绝对不会失败。各位，你不需要挣扎。你应该要不断的动自己的脑筋吗？所以说你很头痛，是吧？因为你一直在这边花自己的神经，所以说很苦，就像不信者一样。今天我们是活在应许里面，希望各位能够进到应许里。第二个祝福是什么？怎么说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这是代表性的祝福。产业人里面要得到这样的祝福，我的产业带着我的产业要能够得到代表性的祝福，因着我的产业能够救活更多的民族，这是宣教，是吧？应当去宣教，要抓住这样的应许才能够蒙福。总是为自己的吃喝我将要过得轻松一点，我失去应许的话是可以吗？所以说相信耶稣基督人，他们还是这个那么贫穷，那是失败吗？也不是失败，最终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天国，不是失败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当中，你如果失去这个应许的话，就会活得像拉撒勒一样，就或者拉撒路一样。所以说这个产业人，你们要得到代表性的祝福，因着你们的产业，神说要赐给你，当然必定会赐给你。他说照着你的信仰成了，照着你的信仰成就。他说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也就根源性的祝福。以撒他得到了根源性的祝福的，是吧？三节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这是不可抗逆性的祝福，没有人能够阻止的祝福。无论是谁都无法与你竞争。我们要蒙到这般的祝福，没有人能够跟你竞争的这般的祝福。最后，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，天下万民都要因你得福。领悟应许、知道福音的，他说所有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，这是纪念碑性的祝福。希望各位能够领受这样的祝福。今天我与各位，我们要停留在这样的祝福里面。因为在这个福音里面，所以说这个祝福才能领到，因此才能够传道宣教，才能够建立后代，养育后代。所以说首先我们救活个人，让我们个人能够生活在这个里面。各位，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很繁忙的生活，然后赚钱吗？不，我们不应当这样子，我们应该要在流向里面。你要在这个赚钱的流向里面才能够赚到钱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要准备能够赚钱的这样的系统。没有系统，然后到处奔跑失去礼拜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话语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就是每天很繁忙，到处的彷徨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苦，痛苦。 到处奔跑，然后或者是待在家里，这是完全是被命运抓住。各位，我们要常常在福音里面，你要在福音里面知道说我所有的命运都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常常的去思考应许，然后做传道宣教后代的福音化，也要做这个机关的福音化，大学青年产业人还有狩猎者。现在我们有训练局做培训，大家也要接受这样的培训。为什么？我们要听话语，然后改变我们的灵的状态。如果这个话语能够成为克林根根体质的话，那所有的都结束了。所以说要在这样的训练里面，希望各位能够得胜，奉主祝福各位。我们来祷告。感谢神，个人福音化的福音化的万楼能够成为这样的小组事工，求你祝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